接下来在第八节到十四节这边啊，他讲了一段，就是就在那一天晚上啊，神就吩咐了基甸啊，叫他下到米甸营里面去，因为神已经把他们交在基甸的手中了。但神也知道他害怕啊，所以并不是说他答应神的呼召他就不怕啊，其实他还是会害怕的。神知道他害怕，但是他还是愿意相信神，所以他愿意答应这个呼召。可是神也体谅他，所以神很清楚，他说如果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里引你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所以你看我们的神多好，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叫他带一个仆人去，然后呢还预备了一段话让他去听，他就有胆量。所以事实上这个胆量也是神给他的。所以你答应了以后，虽然你好像仍然害怕，但是神有办法让你得到胆量。所以基甸就带着仆人就下去了。那时候你看这么多人，这些敌人像蝗虫这么多，像海边的沙这么无数。结果基甸到了营里面，就听到一个人将梦告诉他的同伴，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好特别，他做的梦是梦见一个大麦饼啊，滚到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就把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那这个梦到底什么意思不晓得。那神还借着另外一个人解释给基甸听，那同伴说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所以你看见啊，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的呼召或者工作都不是我们凭着自己能力能够 handle 的，但是呢你只要答应了这个呼召，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啊，神会亲自的引导并安排，所以你会经历到神自己的引导跟安排。但是呢他要得到胆量啊，他要得到从神来的鼓舞，他必须怎么样，他要下到营中，那营中都是危险的地方。所以他得到这些鼓舞，他得到这个胆量呢，不是躺在家里面得到的，常常是在面对环境的时候他得到的。神不但知道他的一些情形，神还叫他带一个仆人下去。照理说你带一个仆人比你还软弱的下去有什么用啊？但是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很奇妙，你有一个弟兄在你旁边啊，都给你很大的不同的感觉。在刚强的人当他孤单的时候，有一个小弟兄陪着他，他都会觉得何等大的安慰。你知道我们从保罗的身上可以看得出来啊，你如果你记得的话，我们曾经读过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啊，那边特别提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啊，他在第十二节第十三节那边特别提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二十三，他说我从前，这保罗他说我从前为福音的缘故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就是福音的门开了，但是那时候呢，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提多是他一个小弟兄啊，他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你看保罗一个那么坚强的人，神给他开了福音的门，但他没有办，他没有遇见提多，因为提多应该出现的，没有提多，他心里就不安，就辞别那边的人往马其顿去了。到了第七章，同样的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五到第七节呢，保罗就形容了那一段时间，他说我们从前就知道到了马其顿，看他到了马其顿了啊，这时候他身体不得安宁，身体不舒服，周围又遭遇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所以保罗也惧怕啊。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所以你看保罗这么一个坚强的人，里面也有害怕，但神呢借这个小弟兄一个提多，我就鼓舞他。所以你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长期的单独的，我们需要弟兄，所以就借着有这种弟兄的感觉，你看他人就不一样。好，他梦见的梦很奇怪，梦见一个大麦饼。为什么是梦见一个大麦饼呢？大麦饼通常是指着穷人的食物说的。那这大麦饼代表什么意思呢？大麦饼本身也就是代表基甸这个人说的，神好像让整个米甸这个全军知道啊，神是借着这个基甸的刀要把他整个推翻，所以这是代表基甸说的。 因为基甸在前面讲过，他是一直经过神的手在制作的啊。你看从他一开始他单独的隐藏的生活，一直到后来那个羊毛跟露水的故事，神一直在制作他，把他倒空，把他充满神的灵在他里面。所以呢，一面他就成了什么呢？成了一个可以供应生命的饼，一面呢他能够使仇敌惧怕。所以你看，我们如果真的在神的手中被制作的时候啊，你看我们要借着十字架把我们磨碎的，像麦子，麦子是有主的生命叫麦子嘛，我们都有主的生命，它磨碎我们，把这种掺杂的拿掉，磨碎之后呢再 加上油，就变成了饼，可以供应人，也可以成为神手中的武器。我们都记得大卫预备了五个小石头，只用其中的一个石头就打死了哥利亚，对不对？那这个小石头就代表什么呢？就事实上就代表大卫自己，他在神的手中，本来石头是有棱有角的，但是经过水不断的冲，经过圣灵不断的工作，后来就变成圆滑的石头，就能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所以神只要用一个器皿啊，就得胜了，何况五个石头得胜有余。所以你看见现在他做梦就梦见一个大麦饼，神要用一个非常卑微的，因为他是穷人的食物嘛，基甸是一个卑微的人，要用一个卑微的人来征服这个米甸。所以你怎么对付这个宗教？我们自己要成为神手中的这个器皿啊，被制作啊，成为供应生命的这个器皿啊，成为对付宗教的一个利器。所以他看见了这个以后，明白了神的工作，他就有胆量。那他知道了这个以后呢，他第一件事是什么呀？你就看见他敬拜神。所以在十五节一听见这个话，第一件事就敬拜神，因为他知道这都是出于神，他自己真的只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算不了什么。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敬拜，因为敬拜就是说把神摆在他该有的地位上啊，敬拜。所以真正的敬拜就是把神摆在他该有的地位，我们站在我们该有的地位来敬拜他。然后接下来就赶快回到营中，就对这些人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特别强调交在你们的手中，神要用你们。他没有说神把米甸人交在我的手中，你看他有一个弟兄的感觉，这是一个身体的感觉，绝对不高抬自己的。好，于是基甸就将300人分作三队。你知道这三队他们怎么分呢？事实上他是把整个营给包围的，因为他是站在他的全营各个方向吹角的，所以事实上他把它分成三队，然后每三队是在营整个米甸营的三个方向，可以这么讲，分成三队。然后呢，他们每一个人呢有三样东西：角、空瓶跟火把。这三样东西代表属灵人啊，一个属灵的人这必有的装备。你要征战的话，你是属灵人必有的装备，就是角、空瓶跟火把。然后他说呢，吩咐他们说，十七节，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换句话，他们，你看他们都是照着基甸的样子去行。好，十八节，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好，十九节，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三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这里中文的翻译不对啊，因为它是分成三更或三更啊，它是把整个晚上啊，因为你知道犹太人他们的一天是从日落开始一直到第二天的日出啊，但是它是整晚上，它分成三个部分啊。第一更或第一更呢，它是从日落的时候大概到十点钟左右，然后从十点呢到两点，清晨两点是第二更啊，然后两点再到日出啊，这是第三。它大概分成三，它这个应该是说第二经的之初，所以大概是正好 midnight 的时候，要是人正好睡得很熟的时候，他就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三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手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着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所以你看见他们是在营的四周各站各的地方，所以这三百人分成三队，但是他们是三个方向，然后把整个营包围起来。好，那这边他们特别 第一个就是要吹角，然后打破瓶子，然后火把就露出来了，就左手拿着火把，然后就喊叫了。那吹角代表什么呢？吹角就是说到要高举主，宣告主的得胜，因为这是主的战争啊，主已经得胜了。所以每一次属灵的征战呢，你必须要宣告，最起码你不一定是嘴巴要宣告，最少你整个灵是要被提起来的，那知道这个是神已经得胜了，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因为我们的信心不是在我们的身上，那是在主的身上，他已经得胜了，我们是跟着。所以吹角的意思就是说，你在靠着主的得胜，我们在夸胜。第二个就打破瓶子了。我们知道这个瓶子是瓦器，因为他们从前的瓶子都是瓦器，瓦器做的，就我们就是个瓦器。但这瓦器呢，你要被神所用了，你必须要被打破的，宝贝才会出来嘛，因为有宝贝在这瓦器里面嘛。所以一个人必须打破，换句话说，你必须倒空，被神倒空自我，你必须没有自己的地位、自己的荣耀、自己的利益，你不能考虑这些。所以你看见这300个人是基甸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所以基甸已经有这样的经历了，所以他呼召的人呢也必须要有这样的经历，你才能打仗，你那种吹角才有用。我们不被破碎的，我们天天在那里夸神的圣的没有用的，你知道，因为你带不出能力来的。所以你看见他们的这300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基甸怎么样做，我怎么样行，你们也要怎么行。所以你看基甸走过了这属灵的道路，他们也要照常走。所以我们在读属灵人的书籍也好，他的自传也好，我们为什么读了那么久我们都不改变了？因为他们做我们也照着做啊，意思说他们是真的舍己破碎，他们不留恋这些外面这些人的称赞也好啊，我们常常是怎么样呢？我们虽然嘴巴说是为主，我们保留自己什么？自己在神家里面的地位啊。所以一有人要争取你的地位的时候，你就受不了了啊。有的时候是钱财，你一被钱财一试炼就不行了；有的是什么权力，这权力你不能碰。但是你真正要成为神的这个得胜者呢，你这些东西都不能要，你必须要去倒空。所以基甸是这样经历过的，他们也这样经历。结果呢，他们这样一打破以后呢，你看里面的那个宝贝就显出来了，结果这个里面就有火出来了，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了。他们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你看见他们是高举主，宣告主的得胜。他们这个人是被破碎、被掏空的，没有为自己有任何的保留，乃是让圣灵充满的人。他们就成了什么呢？基甸的刀，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好，然后这300人啊，22节，300人就吹角，耶和华是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然后逃到希利拉的伯哈士他，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何拉。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瑟、马拉西全力举起来追赶米甸人啊，所以米甸人逃的方向基本上呢，他是要往约旦河东那个方向逃啊。如果你去查地图啊，大概可以找到。就他们后来就来到了约旦河的渡口，之后如果你再读下去了，他们就过了河就来了什么了，甚至那个皮鲁伊勒、苏哥都在那一带。因为当时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经过苏哥，经过皮鲁伊勒，他那个大腿窝被扭了，然后再过河，都是这条路，所以他们现在敌人也从这边就撤退回去了。然后你就发觉呢，这些300人跟米甸人在征战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是他们自相残杀，他们根本就没打，所以事实上是神为他们在做的工作。但是他们呢，他们分散在全营，配搭非常良好。你看，一听到有人吹角，他们就吹角。所以换句话说，他们站在他们该站的地位上啊，在身体的配搭上面呢，他们各尽其职。就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责任的啊，因为一个被破碎的人啊。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他知道他该站在什么样的地位，你不要老是站在人家的地位上，主有给你一个地位，你要，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在主的手中，我们是站在什么样的地位，你要站在这个地位上就可以了。结果呢，这些互相残杀，因为就着他们的感觉来讲，敌人好像从四面八方来到，而且是晚上，又听到爆裂的声音，然后又看到火光从四面八方来，这不就以为他们都冲到他的营中了，就彼此残杀，看到自己的同胞都是以为是敌人了，你知道就杀了啊。然后杀的时候呢，就全部都逃出来，逃的时候呢，结果呢，这300人继续追啊。但这个时候呢，读到24节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时候即便就打发人走遍以法莲三地了啊。那以法莲是 比马来西亚的在南边了，他们打仗的时候是在北边啊。现在他们逃了嘛，所以就呼召这些以法莲的众人聚集啊，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一直到伯巴拉。结果呢，神就借着这些以法莲人抓住米甸的两个首领啊，一个叫俄利，一个叫西伊伯，将俄利杀在俄利的磐石上，将西伊伯杀在西伊伯的酒榨。所以你看，一个是他杀在磐石啊，一个是杀在酒榨，又追赶米甸人啊，将俄利和西伊伯的首级带到约旦河到基甸那里。你看神本来用这300人，就少数人就打胜了，但是在追赶的时候呢，基甸呼召这些以法莲人一起来攻击。所以你看见就是说，并不是代表基甸不信，而是说刚开始的一个属灵的运动的时候呢，神常常是用少数的人工作，但当神的工作开始开展的时候呢，他就影响到更多人来参与了。所以常常属灵的运动常常是这个样子。那这两个人啊，圣经特别提到俄利跟西伊伯啊，这两个名字呢，就好像印第安人的名字一样啊。俄利是说到什么，像乌鸦；西伊伯呢，就讲到野狼。特别是印第安人他们这些人啊，他们都很会用这些动物的名字。但圣经上特别把它提出来，那乌鸦是讲到它不洁净的，对不对？在神的眼中不洁净，在人眼中也许觉得洁净，但在神的眼中它不洁净。为什么它不洁净呢？你如果读利未记的话，你就知道它是吃尸体的肉的，尸体是代表肉体说的，所以它是不洁净的。所以你什么是体贴肉体就不洁净了。狼也是讲到它是凶暴的，这都讲到什么呢？就讲到真正宗教的本质是什么。宗教的本质在人看蛮好的啊，对，但是在神的眼中呢，其实是误会的，因为他是体贴肉体的。宗教在人看是做慈善机构的，但是他的本性呢，常常很残忍的。你看，该隐，神一讲他大怒，后来杀了弟兄，所以这个宗教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如果真正是活在生命里面呢，你不会是这个样子的。但很多时候你在神的儿女当中，你看那种宗教的灵啊，他那就是逼迫。当你不跟他的看法一样的时候，你看他就逼迫。那为什么说一个是杀在磐石上呢，一个杀在酒榨里呢？因为磐石是说了什么，就是我们主自己，它是永久的磐石，对不对？摩西曾经击打磐石啊，就流出水来啊。加拉太书就给我们解释了啊，说到我们的主就是这个磐石，他被击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就流出了活水，就是说圣灵，他供应生命嘛，圣灵就来了。另外酒榨是说到了，说到十字架。所以这里讲了两件事情，什么呢？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有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这是我们得救的根基。接着高举信靠主，并接受他在十字架上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就能够对付这最凶恶可怕的这个仇敌宗教。